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满心欢喜感谢你又召聚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恳求你的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更多明白你的心意，让讲的和听的都得益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从今年的十月份开始，我们教会其实用了3个月的时间，围绕着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在讲道。我们就好像是在看一出的连续剧，我们随着保罗信中的内容，还有我们教会讲台上的信息，我们就开始好像渐渐的可以走到当时的那个教会的情形。我们可以走到2000年前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走到那个教会当中，我们开始好像看到说这些信徒还有保罗中间发生的故事。这个城市呢是在爱琴海边，还是地中海的一个城市。那么这个照片其实是现在的照片，还不是他以前的样子。但是在2000年前，这个城市它是一个繁荣的一个海港的城市，是当时马其顿省，马其顿省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那么它是马其顿省的首府，而且是整个地区的地理、经济和政治的中心。在那里呢，就有一小群的基督徒，他们信主的时间只有几个月，是因为保罗来到他们当中，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了他们。之后3个月之后呢，保罗和他的同工就离开了那里，但是他人虽然不在那里，他还是十分的惦念着他们，他就连着给他们写了2封的信。保罗告诉这些刚信主不久的人，他不断地在为着他们祷告，他肯定他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肯定他们是被上帝拣选的人，而且鼓励他们，而且一直为他们祷告，要他们在主里面继续的成长。保罗也知道他们时常遭到周围人的迫害，所以呢，他就鼓励他们要坚持信仰，因为他们的盼望是在于将来主耶稣的再来，那个时候恶人将会受到上帝公义的惩罚，而这些信主得救的人必定会在神的国里面得荣耀。当他听到说他们为他们当中已经去世的弟兄姐妹而沮丧失望的时候，保罗就鼓励他们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已经去世的人一定会复活，会与主永远的同在。而他们当中也流传着说主耶稣已经回来了这样的谣言，所以引起了一些人的惊慌。那么保罗就告诉他们，主耶稣还没有回来，你们不要为这样的事忧心烦恼。而今天呢，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2封信的最后的一段，那么就让我来给大家来读这一段经文。保罗在信里面说，他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 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记就是这样。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好，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留意到说，保罗其实在讲一个教会有一个具体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懒散的问题。在教会中有一些人，他们懒散，他们不按照规矩做事情，他们不要自己的亲手做工。保罗的在这封信里的语气很重，他两次，啊，我在这边用红色的颜色标出来，他两次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吩咐你们。他第一次呢是吩咐教会其他的人说你们要远离这样懒散的人，第二次呢他直接的吩咐这些不愿意做工的人说你们要安分的做工，要自食其力。这样的吩咐是带着权柄的吩咐，如果不听的话就是在拒绝主。还不仅如此，其实啊，这个是他写给这间教会的第二封信。那么在第一封信里面，其实他就已经在讲这件事情了。在前书的第四章，他就说你们要立志过安分守己的生活，要亲手做工，这样呢你们就可以得到外人的尊敬，不必依赖任何人。在第五章他也说，他说我劝你们要告诫懒惰的人。而且这还不够，这还不够，其实哈，像我刚才说的，保罗和他的同工在这间教会大概停留了3个月的时间，之后呢他才开始给他们写这两封信。那么当他还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劝告过他们了。在前书的第四章他就说，你看我以前吩咐你们要立志过安分守己的生活，那么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呢，他也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问题就是虽然保罗曾经当面吩咐过他们，他离开之后呢又在信里面专门的劝告，情况却没有改善，还是有一些人不要做工。于是在这第二封信里面保罗就旧事重提，而且这一次他花了很多的，他说了很多的话来讲这件事情，他甚至告诉教会说不能姑息这样的行为。那我们就不仅要问了，为什么懒散是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呢？这个问题那应该怎么处理？而且这个2000年前又离我们这么远的一个教会出现的这个问题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好，我们就来看一看当时的情况啊。当时的文化和我们现在的文化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在当时的那个罗马社会，它是一个很讲究社会阶层的一个社会。上层阶级呢就出身高贵富有，有高尚的社会地位，然后呢在经济上啊，在政治上，在法律上都有特权。而一般的平民阶层呢，下层阶级哈，有罗马公民平民，也有非罗马公民，还有奴隶，还有一些由奴隶转成的自由人等等，他们社会地位低，没有什么特权。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社会阶层这样的一种制度之下呢，就流行一种特别的制度，叫做庇护制。这个古罗马的庇护制呢，如果大家熟悉华人的文化，在中国的古代哈，有就曾经流行，尤其是在春秋战国开始，就有一种叫做门客，哈，是在那个很有地位的那个富有的人家里面，他们就会养很多的门客，这个和那个有些类似。那么在罗马呢，他们叫做庇护人和受庇护者。这个庇护人呢，就是那些有高尚社会地位的富人啦。他们喜欢就召集一些下层阶级的人作为受庇护者。这个制度其实是在公元前8世纪其实就开始了。 那庇护人呢，就会为他们的这些受庇护的人会提供生活上的供应，还有法律上的庇护啦。然后门客呢，就这些受庇护的人就会依附在他们身上，他们不要自己谋生，不要自己做工。而当时很有趣的是，这些门客每天早餐的时候都会到这些他们的庇护人的家里面去问安，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而同时呢，就会如果他们有一些法律纠纷啦，一些财产上的问题，或者是婚姻上的问题，他们就会去请教他们的庇护人。而这些庇护人出门的时候呢，他的身后就会跟着一大群这样被他庇护的人，跟的人越多，表示这个人的地位越高，越受人尊重。而这些跟在他后面的人呢，就一边走一边要高声地说一些奉承赞扬他的话。啊，这个是当时的文化。那么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当中呢，其实就有一些人，他们在信主之前其实就是这些被别人庇护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不需要自己做任何的工作，他们就可以得到庇护他们的人的这些生活上的供应。可是他们信主之后呢，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他们也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所以他们还是照旧这样的过日子咯。而那个时候的教会和我们现在的教会不一样哈，那个时候的教会其实是家庭教会，大概一个城市的一个教会大概只有30到40个人，通常是在比较富有的一个信徒家里面聚会的，他们经常会一起吃饭，也就是他们每个星期都会有爱宴，也就是圣餐，一起吃饭，一起掰饼纪念主。而这些习惯了被人庇护的人，他们没有做工的习惯，所以呢，他们在这样的群体生活当中，他们虽然是可以自己做工，他有自己做工的能力，但是呢，他习惯了依赖别人，所以他在教会生活中他也没有任何的付出。而保罗呢，在他们当中看到这个现象，他就很反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为什么？因为辛勤做工是上帝对人的心意。辛勤做工是上帝对人的心意。在创世纪第一章，在上帝创造的时候，他就赋予了人类治理大地的权柄和责任。所以每一个有能力的人其实都应该工作，都应该对我们的社会，对这个世界做出一定的贡献，为教会，为上帝的国度做出贡献。我们也借着工作来参与在上帝的创造当中。而且不仅是在创世纪里面，当这些基督徒群体开始形成的时候，保罗深深地知道基督徒是被上帝拣选，是靠主耶稣基督被拯救，蒙圣灵感化成为圣洁的人。那基督徒已经拥有了上帝赐予的新生命，是生活在光明中，所以是有能力可以活出上帝对人类的心意的。所以信徒应该过圣洁的生活，自食其力。 OK， 所以这是保罗他背后的反对这样做法的原因。那么还有一些实际的原因，实际的原因就是当有在信徒当中，当有人依赖别人而活的时候，其实就会增加弟兄姐妹的负担。因为在那个社会里面，其实富有的人，上层阶级的其实不多，比较多的是平民百姓，其实大家都是仅有温饱而已。而一般的人在教会里面都会根据自己的能力或多或少的付出，那所以如果有人是有工作能力却没有付出的时候，那么就会增加别人的负担，尤其是那些也是同样平民阶层的弟兄姐妹的负担。那还有呢一个问题，就是有这样的人就会让愿意付出的人灰心。这就是在第13节保罗所说的，第13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如果大家去看圣经看这一段，会发现说前面他一直在劝告，后面他也在说对这些不愿意做工的人要怎么办，就忽然出现了这样的一节。那这节其实在讲什么，就是说他在说的就是一贯用爱心付出的弟兄，因为有人一直不愿意做工，他们会灰心，他们会失望。那么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是也是在这段经文里保罗所说的，他说这些人不要做工，但是他们很喜欢多管闲事。英文就翻译的很有意思，他说 他们不要做工，他在 idle, but they are busybodies. 也就是说，他们喜欢插手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事情。他们一方面不要做他们该做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却喜欢去过问他们不应该、跟他们根本就没有关系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就想，可能是人和人在一起，总归会有一些矛盾啦。所以他们可能喜欢讲别人的闲话，或者可能会惹出什么是非啦，或者自己不做事情却去指责教会中那些愿意做事的人等等。所以这些就会影响到教会的和睦，影响到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好，既然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原来做工不做工原来是很大件事哈，那么要怎么处理这个东西，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从保罗和他同工所做的，还有他在信里面所说的哈，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的一些的启发。首先保罗是用言传，也就是他当面就吩咐教导他们。当他们还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当他们还和这些信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就当面的跟他们讲。 OK， 除了当面的告诉他们说你们应该怎么做，你们要自食其力啊，他还身体力行，他和他的同工们，他们自己就做工。因为他知道说这个懒散的生活是不符合上帝对人的心意的。保罗在这里其实他反对的是当时整个罗马社会很流行的一种文化，就是他反对的是这种庇护和受庇护的这种关系。那么同时呢，其实在当时的社会还有一个主流的观点，就是大家会认为说那些靠自己的手艺亲手做工的人是不自由粗俗的人，他们的身份低微是被人看不起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因为他知道上帝对人的心意，所以呢，他就颠覆了这个社会主流的做法和看法。而保罗对他们的教导，一定对他们，对这些习惯了不做工的人，一定是有很大的冲击的。所以呢，保罗自己还有他的同工，他们自己就为这些人做出了榜样，在今天这段经文的7-10节，他就说他们还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被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供养过，他们从来就没有说付钱不付钱就白白的吃饭。其实作为福音的使者，作为一个服侍上帝的人，服侍教会的人，他们是有资格被人供应的。不过他们主动地放弃了这个权利，他们选择亲手做工，而且保罗所选择的那个职业是自己做支帐篷，那个是很低微的一个手艺人的工作。他们这样做，第一，他们是不要来增加教会弟兄姐妹的负担，那么第二呢，他就是要做出榜样，让这些人看到，哇，真实的一个榜样就在他们的面前，让大家来效仿，因为身教胜于言传，这样做可以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不幸的是，这个问题还存在。所以呢，在这一封信里面，保罗就讲了很大的一段话，他吩咐教会说要远离他，要远离他们。而且他说，如果听了我这封信上的话还不听，那么教会就要执行纪律。在当时是这样哈，我们现在的圣经我们拿在手里面都是我们印在书上我们去读，但是当时呢，保罗写给他们的信其实是由一个带信的人带过去，当时识字的人不多，所以呢，他们那个带信的人就会当着全教会所有人的面把这个信当众读出来。所以在听众当中就包括这些不愿意做工的人。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听了我这封信的话，他们还是不愿意改的话，那教会就要执行纪律。怎么做？第一，就认出那些屡教不改的人，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第二，教会所有的人都要停止和他交往，这应该就包括他们日常的见面啦、谈话啦，他也不可以继续的参加教会的爱宴。简单的说，其实就是要把他孤立起来。我们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哇， 哇，这个处理的方式听起来真的好严厉啊，这个难道是要把这些人赶出教会吗？这个我们会不会很吃惊说，哇，这个真的很过分呢，这个真的很过分。 OK， 不过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哎，其实保罗的那个分寸拿捏得很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那个时候哈，一个他们是很强调群体意识的，不像我们现在是比较在乎说个人，我个人要做什么，要怎么怎么样。那个时候呢，是非常强，有很强的群体意识，所以一个人的身份和声誉和他所属的群体是直接有关系的。所以保罗在第十四节就说，要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他自觉羞愧。也就是说，当他被所属的一个群体孤立和隔绝的时候呢，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而在我们这三个月的讲道系列里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信徒他们以前是外邦人，他们进到教会，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其实他们就离开了，他们其实就要离开他们原来的那个可能是亲戚朋友了，他们的群体，所以加入到教会里面。而现在教会又把他隔离出来，那么对他来说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但是保罗让他觉得羞愧，其实是为了让他改过，不是惩罚，不是目的，惩罚这样的处理其实是为了挽回这个人。因为在第十五节他说什么，他说但不要把他当仇人，要劝他如弟兄，要劝他如弟兄。所以短暂的孤立其实是为了让他在羞愧中可以反省，可以明白使徒还有明白教会的这一片苦心，因此呢就愿意改过，这样他们就可以重新的回到的信仰的群体当中。从这里呢，我们就来到今天信息的第三点，就是我们今天从保罗的身上，也从他写的信里面看到了他对教会的关心，看到他所做的事情，他所写的话，他的教导其实都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他为了不增加这些弟兄姐妹的负担，他也为了给大家做出榜样，所以他宁愿放下自己的权利来做一份低微的工作。而他知道这些信徒还是不愿意做工的时候，他就又写信，又再吩咐，又再劝告，真的是苦口婆心的一直在说。那么他所做的这些不只是为了这些信徒的好处，他也是为了教会的好处。而教会其他的人需要做的呢，也是基于这一个原则，就是这些有能力的人应该自食其力，其实这个是对他们好的。那么那些一直在用爱心行善的人呢，他们一方面就不应该继续的再纵容这些不愿意做工的人，但是另外的一方面，大家要听好哈，今天不是说教会不要有爱心，不要去供应别人的需要哈，绝对不是。是有能力的人应该付出，但是对于真正有需要，真正需要别人的帮助，保罗说你们要行善，不要灰心，意思就是你们还是继续要帮助他们啊，你们还是要继续的用爱心来对待他们，这个也是为了对方的好处。所以我们就想，哇，保罗可以一直为了别人的好处，他做，他写信，他吩咐，他也建议，他也教导其他的人也要这样来做。其实当我们在想深一层的时候，为了别人的好处，这个不就是主耶稣的生命样式吗？他所做的一切其实不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吗？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我们教会的圣诞的装饰还在这里，我们就再一次的纪念主耶稣，他甘愿放下自己，成为一个无助的婴孩来到这个世界。他不只成为了一个无助的婴孩，他也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他从小长到大，他体会我们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他真实的生活在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他是一个犹太人。那么他不只被人欢迎和跟随，他也经历了被人指责、否定、拒绝、冤屈、定罪、受死、复活、最后升天。他也胜了试探， 这一切都让他能够完全明白我们的处境，也给了我们可以活出这样为别人的好处而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可能。所以保罗是因为他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他的生命因此就翻转过来，所以他放下他曾经拥有的一切，他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别人的好处而到处奔波操劳。那么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呢，他们也是因为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因此他们在逼迫的当中可以满有爱心、信心和盼望。那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不也是曾经因为遇见复活的主耶稣才走进教会的吗？所以我们也是被圣灵更新过的人，我们也是有能力可以活出有益于别人的生活，不管是在教会、在家里面、在工作的场所里面，还有甚至是我们在外面所接触到的陌生人当中。所以具体到今天的信息，积极的工作其实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本分，在教会中我们也应该力所能及的参与和付出。所以我们要思想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在工作当中，我们有没有按着自己的能力付出了我应尽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呢？同时我们也需要思想，就好像保罗在鼓励教会应该做的事情一样，我们有没有合意的去鼓励和劝告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是亲自的来做出榜样，帮助别人来尽上本分呢？这些人他们可能是教会中和我们很熟悉的弟兄姐妹，可能是我们的同事和朋友，也可能是我们的孩子。我认识有一个年长的姐妹她有三个孩子。那么从小呢，她就很注重地培养她孩子的品格还有实际生活的能力，她一直让孩子有机会学习做家务啊，付出这样子。她和她的先生都有工作，他们衣食无忧。不过等到孩子长大了还没有结婚开始做工，那么还住在家里的时候呢，她就会要孩子，每一个孩子都会每个月交一定的生活费。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个真的不是和孩子计较，而是培养他们的一种责任感，让他们承担责任。他们也会知道生活不易，会珍惜自己的工作，而且会愿意在工作中付出辛苦。这个对我们会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从使徒的身上看到你对我们的心意。虽然今天的经文没有 cover 所有的关于工作这个议题的你的所有的教导，不过我们看到说真的是你让我们过的圣洁生活，就包括我们要按照我们的能力来尽上自己的本分，来参与在社会当中，参与在教会当中。我们恳求你感动我们，也恳求你赐给我们愿意的心，让我们做你喜悦的事。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